现在我们来读约书亚记第三章第十四节读到十七节。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阿拉伯的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我们再有点简单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还有一段时间还在你的脚前，我们求你像玛利亚一样对我们伸出说话，我们真是愿意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主，但愿你自己的话落在我们深处，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Amen。 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就是终于约书亚带着百姓呢就过了约旦河，本来呢在约旦河东，现在来到了约旦河西。那么约旦河呢，那个时候刚好是收割的时候，而且呢是涨过两岸的，所以按理来说这是最不好最不容易过约旦河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对敌人来说，那么约旦河就好像护城河一样保护着他们，只要约旦河继续的涌流，敌人没有可能过来的原因过来的可能。但是我们知道说，现在呢要进到迦南美地，第一件事情当然是要过约旦河。那么在约旦河这件事情上呢，我想我们会想起几件重要的事。首先我们要知道说，就在约旦河他们过约旦河那一带，在圣经里面发生了好几件事情。和第一是和约书亚有关系，第二呢是和以利亚有关系，第三呢是和主耶稣有关系。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是在这里，等到约书亚过了约旦河以后，我们知道他就从此以后，我们晓得他就和这个摩西在可以说从此说再见。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约书亚和摩西分手的地方应该就这道约旦河。那不光如此，以利亚跟以利沙分手的地方也是在约旦河，所以我们都知道都在那一带发生了这些事情。那么要紧在哪里呢？要紧就是说，这个约书亚呢，他的名字叫约书亚，这是旧约的名字，是耶和华救主的名字。但如果你把它翻成新约，翻成希腊文的话，就是耶稣。所以实在说来呢，约书亚是旧约的耶稣，那耶稣呢是新约的约书亚。意思就是说，同样一个字，如果你把它翻成希腊文就是耶稣，把它翻成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你还记得2000年前我们的主他不是对施洗约翰说，我当尽诸般的义吗？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见我们的主就从约旦河上来，然后天就开了。那这件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们主一定要从约旦河上来呢？因为在这里很清楚的，主明明给我们看他是比约书亚更大的。当时的约书亚是率领以色列人从约旦河上来，就进到迦南美地，那么就是应许之地，也就是流奶与蜜之地。这是当时约书亚所做的，所以是约书亚率领他的百姓上来的。那么同时我们后来那么但是呢，多少年以后，那有一位比约书亚更大，他的名叫耶稣，很容易就叫人想起约书亚。他果然也从约旦河上来，那这回他从约旦河上来，他要率领他将来，他要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然后要把迦南美地赐给我们，叫我们一同进到属灵的迦南美地，进到流奶与蜜之地， 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那个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主在约旦河那时候做，意思就是说他来了，他不光做人类的救主，他如果把我们拯救了以后，他也把我们要带到家来，把我们带了牛奶与蜜之间。所以呢，让我们记，他不只仅仅救我们不做罪人，我们这那个所在的地方就靠近死海很近，就给人看见人堕落有何等的深。但是我们的主就是拣选在死海的附近开始他的工作。那么最重要的，他从河里上来，他上来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天就开了，一点没有错，因为迦南美地乃是指着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只要过了约旦河，你自然就在天的境界底下。所以天从来没有开过，为着罪人，你叫天像红墙铁壁一样。但是为着我们的主从约旦河上来，结果你看见天就为他开了。所以这个故事呢，不要忘记了，不光是约旦河那个时候早期的故事，约旦约书亚和他的百姓一起从约旦河上来。那么同时我们知道说有一位比约书亚更大，那不光如此，我们知道说以利亚就在那里升天的。所以很清楚讲到属天的境界，我们知道说约旦河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点。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如果你仔细把这个约旦河一直连到源头的话，是已经连到黑门山的。黑门山在圣经里面永远代表属天的境界。所以我们知道这条河流，这条约旦河，实在说来呢，就好像什么从神宝座流出来的生命河一样，是直接连于神的宝座的。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我们知道约旦河现在呢，我们看见说就在那个地方，我们的主一从约旦河上来，结果天就开了。不要忘记也在同样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同样的地方，我们知道说以利亚就从那里升到天上去。所以我们知道这一过约旦河这件事情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讲到过约旦河，我们晓得以色列人的特点呢是过了两道的水，它和圣经中的非利士人不一样。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有一点很像，他们出发点都是埃及，他们的终点都是迦南。但是这个非利士人呢是直接借着沿海大道就长驱直入，就到了迦南，没有经过两道水。但以色列人所以是以色列人，他先是经过红海，然后经过约旦河。我想这点是非常重要。那讲到经过红海的时候，我们知道红海就预表受浸，很清楚的，因为他们受浸归入摩西，我们受浸是归入基督。那么受浸的意思就是从此以后我们和世界就分别，我们一举一动就不再有满了新生的样式。所以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说红海永远丢在背后。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一次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埋在红海底。为什么呢？因为你记不记得那个法老和军兵就通通追赶，他们也试着要下去，结果就淹在里面。所以我们的那一次埋在水底的是谁呢？是敌人。然后以色列人就可以走干地，然后呢从红海里面出来。所以这是第一道水，这一道水是对付世界，这是很清楚的。因为我们知道说自从他们过了第一个逾越界以后，他们第一件事情就从此以后他们和埃及是一刀两断，所以埃及的世界从此又永远丢在背后。我们知道这就是红海所做的事，红海这一道水把埃及这个世界就埋在水里面，然后我们看以色列人就离开了埃及，从此以后呢世界永远丢在后面。但是呢，我们叫以色列人，所以是以色列人，还有一个特点，他不光是过红海，他不光是对付世界。现在呢，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们是把12块石头从什么地方？从河里面一直搬到基甲，这代表什么？代表从死里复活说的。然后呢，他们把12块石头就埋在那个原来他们祭司所站的地方。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等到他们经过约旦河的时候， 他们把他们的自己埋在水里面，然后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现在很清楚，这幅图画就是从此以后以色列人不再为自己活，很清楚的，不再为自己活。他所经过红海或经过约旦河，那个代表什么？就代表死而复活，很清楚的死而复活的经历。所以你看，这个很自然就解释了每一个祭祖的经历。每一个祭祖如果他没有属灵的假冒的话，他一定过两道水：十字架，先对付世界，然后对付我们自己。然后经过这两道水以后，你很自然的就能够进到迦南，然后现在迦南地是你的，你就能享受迦南所有的丰富。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等到他们从水里上来那一天，圣经告诉我们正月十号，正月十日，再过四天以后，你记得吗？就是正月十四号，也就是逾越节。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他们第一次逾越节？你知道他们门框门楣上怎样磨着雪，然后呢，最后他们终于离开，他们终于，你看面面的天使越过他们，凡是门上有雪的就越过，这就是第一个逾越节。那么所以大家都记得，当你过逾越节以前四天，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就是现在你要来看这个羔羊到底是不是没有瑕疵的羔羊。所以主人要用四天的那个过程要来挑剔，要用棍子把毛磨这个掀开，然后看里面有没有癣。如果有癣的话，就是不洁净的，就是有瑕疵的，就是不能献。所以那四天呢，经过了各种样的检验，如果四天都通过了，那么到十四号那一天，那个绑在木头上的那个羔羊就是没有瑕疵的羔羊。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当我们读到约书亚记，你看见他们在迦南过的第一个逾越节是正月十四号，那么刚好是四天前他们刚好过了约旦河。那你说这个时间是碰巧的？当然不是碰巧，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今天我们要进迦南享受基督所有的丰富，那根基在哪里呢？我们永远不会离开逾越节。那如果要过逾越节的话，要记得这个羔羊是必须要没有瑕疵的。所以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说我们的主当他正月十号那一天刚好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那么进耶路撒冷以后经过四天的时间，你看见所有的人用放大镜用显微镜要证明说主耶稣是有瑕疵的。所以你看见长老文士啊法利赛人都来找主耶稣的麻烦，撒都该人也来找主耶稣的麻烦，他们想陷主耶稣于不义，用各种办法。弟兄姊妹，结果最后你叫谁起来代表大家说话呢？就是比拉多代表说话了。他三次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等到最后主耶稣挂在天地之间，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刚好正月十四号那一天，要证明给我们看他是没有瑕疵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永远要记得的，虽然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今天所得的福气是属天的福气，但是我们所有这些属天的福气，所有这些属灵的经历，所有谁丰富的经历，那个根基在什么地方呢？根基永远是逾越节。而且不要忘记，如果今天我们能过约旦河，那就证明什么？证明这个羔羊是没有瑕疵的。所以难怪等到他们一上来以后，你看见第一件事情做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新割礼。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有多少年没有新割礼了？那么自从第一代的过了约旦河，他们第一代过了红，出了红埃及以后，他们是行过割礼，但是后来因为他们一直在路上，所以一直没有机会，所以在他们身上一直带着什么呢？是埃及的羞辱，很清楚的。这是因为出埃及的缘故，明白吗？这个羞辱是埃及给他们的羞辱，叫他们在路上没有可能在那里行割礼。所以现在呢，时候到了， 现在如果他们要进迦南，如果弟兄姊妹他们享受所有的丰富，你知道逾越节第二天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吃玛纳就止住了，而且呢就吃迦南地的土产，所以现在非常非常清楚。那么现在如果今天他们进迦南，第一件事情就是逾越节，逾越节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们所有享受迦南产业一切的丰富，那个根基都是什么，都是因为羔羊在那天为他们被挂在木架上，所以这是逾越节的故事。那么如果他们今天要进迦南，如果他们今天要享受十字架的好处，那么弟兄姊妹，所以神就告诉以色列人说，神就告诉约书亚说，你要准备火石刀。为什么火石刀呢？火石刀就是为着从来没有受过隔离的人，为他们受隔离，然后从他们身上就滚去所有埃及的血。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些人是被分别出来的，那这些人在他们身上应该有圣洁的记号，这些人在他们身上应该找不到瑕疵。所以弟兄姊妹，因着神是圣洁的，所以神的百姓也应当是圣洁的。因着他们刚好过约旦河的时候是正月十号，所以从那天开始，现在要问说，这些人是不是像那个无瑕疵的羔羊一样，他们蒙了救赎，他们也应当是没有瑕疵的。但是很可惜，他们身上还带着埃及的羞辱。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说，他们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就行了割礼。行完割礼以后，然后呢，他们才过逾越节。所以时间一点是都，时候一点都不能够不能够错乱的，不能够随便的。你就知道说，等到逾越节就证明说是逾越节没有瑕疵的羔羊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所以神的愤怒就越过去了。那么这个对于以色列来讲，我想的意义是重大的，对我们来讲属灵的意义也是一样重大的。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地方的名字就叫吉甲，吉甲呢就是就是吉甲的意思就是就是滚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叫所有埃及的羞辱在他们身上就都脱落了，所以现在他们才有资格一同来享受第一个逾越节，然后呢第二天能够吃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还有烘的谷，玛纳呢就止住了。意思就是说他们从此以后他们漂流的日子就停住了，从第一个逾越节到这个在迦南地的第一个逾越节当中刚好经过了40年。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从那个逾越节到这个逾越节，你有没有想到刚好中间经过了40年？40年很不一样，40年你看当时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现在呢只有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才进到迦南。那么感谢主，就在这4天里面，你看见说在他们身上应该所有的埃及的羞辱都应该要回去。所以从一个面来看，我们知道说整个以色列人他们享受迦南，他们进到迦南，那要承受整个的产业，不要忘记他们的根基是什么，他们根基乃是逾越节。所以你看见圣灵已经算好了，就在正月十号那一天要断定到底这个是不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们行隔离，就接受一个事实，证明说为我们在逾越节那一天为我们死的那个羔羊，所以我们这些人可以出埃及，他果然是没有瑕疵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虽然羔羊是40年前为他们死的，但是弟兄姊妹，40年后当他们要在那里要享受所有救恩的好处的时候，因为所有迦南的好处都是救恩的好处，他们有今天，不要忘记回过头去看，就是因为没有瑕疵的羔羊为他们死了。然后呢你看见在门楣和门框上看见了血，神就越过，所以从今他们活着乃是为着那个没有瑕疵的羔羊而死而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他们进到迦南美地，要记得他们永远记得他们是不当站，他们不该站在这里的， 就是因为羔羊在四十年前为他们死在木架上为我们，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在门框和门楣上，结果神越过，你看见他们就蒙了拯救。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件事，整个迦南地征战或者说享受迦南丰富的那个基本是什么呢？还是我们的救恩，还是十字架的救恩。所以没有办法，弟兄姊妹，你看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号。但是有一件事要知道，实在说来，以色列人他们一过约旦河，他们就准备打仗，因为就准备要迎接第一个敌人。但是没有想到呢，他们看不见一个敌人。为什么？因为圣经给我们一个解释，就是约书亚第五章第一节说，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心因以色列的缘故就消化了，就不再有胆气。所以你看这件事情完全神做。你如果仔细看约书亚的部署，他们随时随地准备一过约旦河就征战，但是结果你看英雄无用武之地。你看见现在的敌人呢，已经心惊胆魄，他们心完全消化了。所以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一过了约旦河好像没有碰到敌人一样，很清楚的原因就是因为神叫这些人的心融化了。那首先我们要看这些人是哪些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约旦河西亚摩利人诸王，还有呢靠近迦南人的诸王。所以很明显这里讲的亚摩利人，很明显的讲的迦南人，那其实就人种来讲他们是同样一个人种，就是宗教来讲他们都是在拜巴利，没有两样，完完全全是一样的。不过圣经呢称呼那些住在山地的叫做亚摩利人，住在沿海的叫做迦南人。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弄清楚，腓尼基人是迦南人。所以我们说过，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西班牙去，你看见有一个地方叫 Cadiz， 那个很明显就是他们的属地，是他们的殖民地。但是不要忘了，那是迦南人的殖民地。那么他们呢，就是圣经中的迦南七族里面的人。那这些人在海边，尤其在腓尼基，在推罗西顿，那么这个一般人叫做迦南人。但是呢，所有住在外约旦山脉的，你看，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西宏也好，或者巴山王鄂也好，他们都什么？都是亚摩利人王，很清楚，统称这些都是亚摩利人。那么现在呢，你如果过了约旦河以后，你发现住在高山里面的那些也是亚摩利人，很清楚的。尤其是在二十四章，当神在那里复习整个过程的时候，他讲到这边征战，就约旦河西的征战的时候，他怎么总结的呢？也是讲到两个亚摩利人，两亚摩利王。所以一个王呢是耶路撒冷王，一个王是耶宾王，是夏所王，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可以叫出名字来的。所以不管东岸也好，西岸也好，约旦河东岸和西岸，不管约旦山脉或者是中央山脉里面住的迦南人，拜巴利的那一班人，圣经都称他做亚摩利人。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如果亚摩利人和迦南人他们听见了这些消息，如果他们的心都消化了，不再有胆气，那么你知道说他们不过是暂时的萎缩起来，暂时隐藏起来，暂时的转进，他们的目的是什么？经过重整以后他们会再来。所以什么时候出现你是不知道的。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一个率领军队的人，他的确他如果懂得战事，完全用现在的战事，这个如果你用孙子兵法你来看这个约书亚记，你会觉得你就完全看不懂的。因为这里的战术跟战略，跟普通的战术跟战略是不一样的。那么按道理来讲，敌人虽然胆尽，虽然他们萎缩了，虽然他们也许隐藏起来了，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有一天会卷土重来的。什么时候卷土重来你不知道，因为你踩在他们的土地上。那过去呢，你在约旦河东有一条约旦河做你的保护，因为你在约旦河东你凯旋了，你胜利的胜过亚摩利人王，而且把六十座的巴山的城都拿下来了， 所以你知道这些骑士老早已经叫他们胆破心惊，很清楚的，你把整个约旦河东拿下来了，结果现在就是约旦河东的这一班人过了河了，你明白吗？所以当然对于这个在约旦河西的亚摩利人，当然他们非常非常的紧张，他们的心融化了。但是不要忘记，现在很清楚，他们不知道躲在哪，躲到山上里面去。然后呢，所有的这个耶利哥的人呢，都躲到他城里面，把城紧紧的关住。所以意思什么呢？意思现在他们的姿势不是攻击的姿势，现在他们的姿势是守卫的姿势。他们觉得只要能保住他们的江山就已经很好，能保住耶利哥已经很好，保住这个山头已经很好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已经从攻势转为守势。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卷土重来。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知道说这是兵家一个常识，你应该保持什么呢？应该保持元气也好，这个实力也好，应该是最佳的状态。如果最佳的状态，那么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时候行割礼？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神做的，明白吗？这就是要教亚伯拉，教约书亚他们，如果你们要把你们的脚踩在任何一个地方，如果这个地都是你的，如果要征战而且要得胜的话，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所以圣灵特别要在我们最重要的关口，按道理来讲应该要维持肉体最佳的状态才有办法来对付敌人，不是吗？如果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应该是保存实力的时候，不是行割礼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故事？就是雅各的儿子的故事。雅各的女儿不是被欺负，被这个事件的人欺负了，然后呢，那这个利未跟西美要报复嘛，报复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假装跟他们和好，然后有一个条件开出来，就是你们所有的男丁通通要受割礼。那么你知道，就在他们疗伤的时候，力量最弱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个时候利未支派跟西面支派就过去了，结果果然做了报复的工作，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所以后来呢，你记不记得雅各就说你为我留有臭名？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那个记忆还在每一个人，包括约书亚的记忆里面。所以你想想看，那一次为什么利事件全家会被歼灭，就是因为他们最软弱的时候，就是他们最需要疗伤的时候，那不是他们打胜仗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从属世界的眼光来看这些征战的话，你觉得好像都不符合世界上的兵法，一点都不符合，不要讲孙子兵法。所以这是我们读约书亚记一定要明白的，因为这个背后所代表什么，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属灵的原则。什么时候我们刚强，是因为我们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所以十字架一定要用它的火石刀，要把我们带到最软弱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神在以保罗的身上有一根刺在他身上，那个刺在原文是木棍，